第一个醒经，醒经之醒是事的意思，亦可以说是显现的事经。醒经是事中，世世载载的种子，设法种子，它所生者，那么是以因缘变而变现，不是随着第七识的非量认知或第六识的分别心幻化假设，也不是已经落写的六尘影子。所以这在唯识学上醒经有三个条件。一，落写有六尘影子，就是已经过去的事，而我们能够以我们的念心所在回想起来。昨天我们去参加了一个盛会啊，盛会上面有很多熟人，我们现在在于会议，当时那个经仍然能够在我们的脑海里边浮现出来，那个叫做六尘落写影子，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尘经，它已经过去了，已经落写了，而现在我们仍然能够回忆起来，那是六尘落写影子。那么醒经是前五识或者第六识的五举意识所愿的对象，而第七识它的经不是醒经，它也不是显量，它是非量，而是它是待知经。我们现在先看醒经具备哪三个条件。醒经这三个条件，第一个呀，它要是识种子所生，前五识的相分，第六识的五举意识的相分，第八识的相分，所愿的全是设法，都是识种子所生。眼耳鼻舌身所对的五种经，色经、声经、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经都是无知性的经，这个是识经。第六识的五举意识，它是随伴着前五识来了解分别外境，在五举意识初期的一刹那，分别心还没有起，这个时候也是醒境。随着第二刹那，随着第二念，就有了分别了，有了分别就不是醒境了。有了分别了，我们说是看到一个黑黑的一大片的，眼睛一看，我们说看到这是三，但是在我们说出这是三，这是阿里三，这是观音三，在你说出是三的时候，已经不是醒经了，已经是我们第六识一种比较，一种分别，不分别三就是三，甚至于三这个名称也是我们人为加入的。那么第二个条件，它要有实体之用，设法有知爱性，尤其是用设法无知之法，无知之法第一个条件它要有知，有了知就互相的对爱。这个桌上面放下一个茶杯以后，这同一位置放不下第二个茶杯，因为他有知，有知就能够妨碍别的，他占有空间，这一个空间里边不能够用那两个有知的东西，他有知爱性。第三个是显量说证，显量也有三个条件，显量现在说量知的，一者显前显现，二者非构思所成，不是从心里面想出来的。我想着我一出门，那个墙角有个鬼，这个是幻想出来的，而不是构思所成，实实在在的存在的，非构思所成。三者不是在错乱情形下所见，眼睛生出了毛病，看着呀空中有黑点点绕来绕去， 空中没有黑点点，而是你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了。这个都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因此玄奘大师他有一首偈子，他说行经不随心，度应未随见，待知通情本，行中正随应。不随心者此中经，不随着第六识的分别心而改变其本质。性经实实在在的经，这种实实在在的经并不是随着我们第六识的度透意识来幻想。我们幻想这个桌子是一张床，事实上它仍然是桌子，它不是床，并不因为我们的幻想而它来改变它的本质。心境不随心，可是呢度应境就随心。度应境，度应单独只有应字，只有应而没有本质，顾名思义就是它没有本质的这一种境就叫做度应境。心境不随心，实实在在的物质之境并不随着我们的心识分别而来改变。心境不随心，这个度应为从见，我们讲到度应境时候再讲啊。度应境听起来这个名词我们不大常用，但是我们如果是顾名思义来说，单独只有应字而没有本质的这一种境就叫做度应境。我们内心幻想出来的就是度应境。度者鉴别与本质，应者应相，也就是相分。我们所说的经，在一般的常识来说，我们身体以外周遭一切全是经，但是以唯识学的立场来说，所有的一切经全是我们心识上面的相分，而由见分来认识它。这个一切的经都是相分里边所显现出的影响。那么度应境也就是没有本质的相分，这个就是能源之心的虚妄分别而变起的境，它没有本质，它只有影响。例如第六识虚妄分别以想象力变起了龟毛兔角的幻影。度应境不是设法事中之所生，而是第六识见分的一部分，所以它是随心。性境不随心，反过来说度应境是随心的，随着我们心识的幻想。听见了，我们要摸着楼梯下楼，我自己心里边的疑心生暗鬼，那个楼梯角是不是有一个鬼在那边呢？实实在在并没有鬼，而是我内心自己幻想出来的，这个就不是性境，而是度应境。所以它是随心，随着第六识的见分而生起。这个境它有三种随心，第一个性随心，就是说境跟能源之心是同一个性质。第二个中随心为境，就是相分，跟能源之心见分是由同一个中之所生。反过来说，度应境是见分种子的一部分，而没有相分种子。三者习随心，习随心为中与能源之心同一结系。所谓解析的意思就是指着众生的生命体是在欲界，是在色界，是在无色界，是在哪一道，这个叫做解析。第三者待知境，待知境就是这种境它兼带本质，是能源之心源说源之境，它的相分是世中之所生。 他又去说义的本质，而不能够如实的为见分所认知。例如第七识的见分，言第八识的见分，也就是第七识以第八识的见分当作自己的相分。这个时候第七识生起了错觉，认为这个相分是常识意识主宰的自我，而第八识的见分不是自我，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这种认知叫做真待知，此即所谓以心愿心真待知，中间相分两头生。这一段要加以解释。第七识，每个识都有相分见分。第七识它的见分一定要来远离一个相分，也就是见分是能认识的，相分是被认识的对象。那么第七识他认识的对象是什么呢？他认识的对象是第八识，也就是第八识的见分，事实上就是第八识了。所谓见分嘛，就是第八识实体的一种功能。这个时候第七识远离第八识的见分，当作自己的相分，他这么一看发生迷惑错觉，他认为因为第八识是无始以来永恒存在永恒在运转的，所谓恒转如瀑流，它不会间断的。这个时候第七识就认为哦，它是永恒存在的，它是单独的唯一的，它是有主宰作用的，哦，这个就是我。什么叫做我？我就是能够主宰我自己的一切的，叫做我。这个时候第七识发生错觉，以为第八识的见分就是一个自我。既然这个是我，我就要爱惜我，我就要保护我。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天性完全是由第七识误认为第八识是自我的这一点而来的，处处先保护我自己，处处爱惜我。那么第七识它是识种子所生，它是实实在在的心法种子，而第八识当然更是识种子所生了，也是实实在在的种子所生。既然都是识种子所生，它都有它的本质，实实在在的本质。而这个时候所谓以心，第七识远离心，以心远心，以第七识远离第八识，这个叫做真待知。第七识跟第八识的中间生出了一个相分，中间相分从这七八识之间这个地方生出一个相分，这个相分被第七识误认为是自我。所以说以心愿心真待知，中间相分两头生，真待知实实在在说就是它有它的本质，它是识种子所生，而不是度应境。度应境是没有它的本质。那么下面还有一个以心愿舍死待之，中间相分一头生，他是这样说的。在这比如说第六识愿超胜，无以为是舍。超胜固然有它的本质，但它并不是舍，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这就叫做以心愿舍死待之，中间相分一头生。我们要加快了。如果说我们由外边进来，房间里没有开灯，我们一脚踩下去，踩到一个圆圆的软软的东西，一下一惊，惊出一身冷汗，为什么？哦，我踩到蛇了，是不是蛇跑在房间里边被我踩到了？你这个时候心里边说影现的影子就是蛇，可是你 开灯一看，你猜到的是一条超生。你开灯来人质，这是条超生，那是另外一回事。在你没有人质它是超生以前，你可实实在在的当它是事，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你认知的错误，你给超生认作是事，因为你认知的错误，这个就叫做以第六识之心言设法无知，不是叫做真待知，它是死待知。超生固然有它的本质，但超生并不是事，而事没有本质。这个时候只有第六识的见分有本质，而你说愿力的对象没有本质，事没有本质，超生有本质，可是你没有当它是超生，你当它是事，而这个事是你幻想出来的，这个叫做以心愿色实在之中间相分一头生。我们不能够再细讲，因为我们现在第一节还没有讲完。我们其实在探讨三量，三量是什么？是先量、必量、非量。量是什么？量就是知识，也是裁量的标准。如以斗量密，以补量迟，以至于以称量无量。量是度量衡，度量衡里面有长度，有这个重量等等。经过度量衡裁量出来的以后，就是一个标准。啊，不用称称，我们不知道这一块东西有多重。不用斗，不用升，我们不知道这一堆量是有多少。以至于不用尺，我们不知道这一块布有几尺几寸。所以需要经过度量衡，而度量衡说量出的结果，这个就是标准，就是知识。那么唯识学上理有三量，这个就是来说明心识它所举的量度。在我人的心识活动里边，能够认识的作用是我们的识，而所认识的对象刚才说了就是境。在此能认识与所认识之间，心识是能量，所认识的境是所量，也就是这一堆量识是被量的，是所量，而这一个都是能量，尺是能量，不是说量。那么此能说之间有识量的升起，量过以后就有个标准了。如反哺着不用尺量，再不知道长度。那么我人心识认识外境，如果没有心识的几率量度，就不知道这个境是黑是白，是圆是方。可见识量在认识作用上的重要。以能量，量说量，说待之过就叫做量过，这个量过就是知识。识之量都有三种，随它因的不同，它的过也有差别，这个就是先量、必量、非量。量就是量度，我们什么事情要仔细思量，劝一个人来跟你商量一件事，他说的明明的有点冒险，我们只好规劝他呀，你要再思量啊，你要好好的思量思量，这个事能不能够做，要思量。说到这里，讲个一分钟的笑话。有一个退休的官员，退休以后回到家乡，想要享点老福，给他如果拿过去来说吧，那就是在外边做官所带回来的钱，拿现在来说吧，就是退休金吧，整个拿出来盖了一栋很讲究的房子，房子还没有完工，他的钱已经花得光光的，那么甚至于房子盖成了，生活也成问题了。 有一天他的老朋友去看他，他就请他老朋友看看他这个盖得很讲究的房子。这老朋友左看右看，看了之后说了，房子很好，欠两条梁，房子欠两条梁的岂不是要垮了吗？他说哪里欠两条梁，他的朋友说了，第一个欠四梁，第二个不靠梁。讽刺他，你根本事先就没有好好想一想你有多大能力。这是笑话啊。我们现在来说这个三量，第一个是贤良，贤良是能怨之心，量量说怨之境，不弃分别嫉妒说坏的量过。但贤良之境要具备三个条件，就是第一，它是贤哉，不是过去坏未来；第二，心事认识的对象必须要显现出来。我们看到一颗麦子而不是一颗麦芽啊，我们看到这是鸡蛋乱出的小鸡而不是鸡蛋。你可以说这个鸡蛋里面有小鸡，那不算，要乱出的啊，要小鸡破壳而出，那个才叫做小鸡。那么也就是心事认识的对象必须要显现出来，必须是贤行为，在种子位不能够成为贤良。第三，要贤友，在能说位上，能量之心与说量之境，而这句是明白显浅，或合具有。简单的说，贤良就是一种直觉，我们的五种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说诸对的经，色声香味诸，由识来认识经，还没有其名称言说等等分别的时候，这个叫做贤良。可是我们心识认识外境，第一刹那是贤良，紧接着第六识的五聚意识参加了工作。参加了工作，他就要了解分别，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贤良了。这个时候他说认识的，比如这样说吧，我们眼睛所看的所缘的色境，色境有视色，有形色，有表色，实实在在的色青黄赤白，青色黄色赤色白色青黄赤白，我们眼睛能够辨别出来哪些色的颜色深，哪些浅，但是青黄赤白这个名称是我们人为加入的。在还没有说出青黄赤白，眼睛本身的直觉只是深色浅色，这个时候是贤良。你说出了这个是青的，这个是黄的，这个是红的，那个已经不是贤良。眼睛只能够验视色，而不能够验什么形色表色。形色形状，长短方圆是第六识来分别的，当然眼睛也来帮他来看，而实在是第六识才能够分别出长短方圆。那么以至于形色表示，表示的是行住坐卧，我们坐下来，我们站起来了，这一切全是第六识的分别。那么所以说，眼耳鼻舌身所缘虑的是贤良，只是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是直觉，不带名称分别，说出名称分别就不是贤良了。所以讲义上面说，贤良要具备三个条件，就是一者贤哉，二者心识的对象必须要显现出来，也就是必须在显行为；三者 要在能说会上能量之心与说量之经，二者俱是明白显现，或合俱有。第二个是必量，必量心识说量的对象没有呈现，没有呈现在前，但是可以借着知识推猜必多而坏在量过，这个是必量。凭着我们的经验知识，往远处一看，那个地方直冒烟。为什么冒烟？那个地方一定有火，没有火它怎么冒烟呢？在农村里边，外墙外边两个脚脚一晃一晃过去了，那凭我的知识经验判断，过去这是头牛，我并没有看到牛身，但是我知道它是一头牛。为什么？如果羊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我知道它是牛。你如果问我说是由台中到台南火车票钱多少钱，或者汽车票钱多少钱，我说我很少到台南去，但是根据我的经验，由台北到台中200多块钱，所以由台中到台南的票价不超过300，也就是200多。为什么？这两边的距离差不多相等，这个就是比量，由推度比较而来。这个推度比较是每人的知识经验不一样，所以说个人的推度比较所带的结果不一样。中国古话说举一反三啊，你读书不要那么笨啦，不要读的那么死嘛，举一反三，说到这一方面你就应该想到别的方面嘛，这个也是比量。大致说比量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还有一个非量，非量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也就是与说缘之境，那么以错觉之心错位分别说坏带的量过，如见圣以为是舍，见落以为是妈，都属于非量，认识上的错误，认知上的错误。我们一进门没有开电灯，一脚踩到圆圆的软软的东西，自以为是舍，那是非量，那是你认知上的错误。甚至于第七识圆律第八识误认为第八识是我，那个也是非量，那是认知上的错误。因为第八识不是我，第七识误认为它是恒常的存在，它是独一的，它有主宰的作用，这个就成了一种误，非量，不是正常的，而是不对的非量。那么我们常常说少说见多说怪，看到骆驼说是马背中，不认识骆驼的人看到骆驼了说哦，那个马背中它那么高，其实那个不是马背中，那个是骆驼啊。看到骆子不知道它是骆子，说它是马，这个都是非量，不正确的认知叫做非量。现在还有一个这个三量，就是先量、必量、非量，也不能够再讲了，因为我们刚讲到第一节八识圆经，前五识量度之经是根尘相对而生识的直接感觉，这个时候没有分别心，不夹杂名称言说，所以它是先量。例如眼识缘色，它只缘青黄赤白四种实色，不缘长短方圆的假色，即躯色身躯的形色。但当五俱一识升起，就有了分别，就堕入比量或者非量了。第六识通于三量，在五俱一识初期的一刹那就是先量，第二年就有了分别，有了分别就成了比量或者非量。第七识圆第八识的见分只为自我，它只有非量， 没有鼻梁跟弦梁。第八师他所愿履的是根深气节种子，也是只有弦梁，没有鼻梁跟肺梁。这个是八师的量经，在三经上边他所量的结果。第二个要讲三性三受，在唯识学上三性有两种，一者称为三执性的三性，那就是我们第一讲里边讲过偏激说执性，依他气性，愿称世性，世界万法都是因缘祸合而生气，这个叫做依他气，依靠着他，他就是种因缘，依靠着种缘祸合而生气之法，都是一种假法，不是实实在在的。而我们一直要执着认为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就成了偏激说执了。我们最愚蠢的执着，给一切不是之法认作是事法，给一切无常之法认作是常法。最显著的例子啊，什么怎么说吧啊，愿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有这种爱情吗？没有，因为我们的心是刹那刹那。